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饭后说美国。这两天啊，催更催疯了，不少人问我是不是钱存到了硅谷银行去了，在忙着排队取钱。我要是有25万美元的现金，银行倒了倒也无所谓，反正保险赔付。当然这个是开玩笑，我没有钱在硅谷银行。但是这个事情这两天似乎中文媒体讨论关注的比美国还厉害，听众们呢也有很多人问起。那今天这期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吧。首先，对于没听过这个新闻的人，可以先简单说一下发生了什么啊？就在前两天，硅谷银行爆雷了，倒闭了，是什么意思？整个硅谷的银行们都关门了吗？美国人的钱一夜之间都没了，还是说跳楼大甩卖，老板和小姨子跑路了？都不是。第一，硅谷银行不是指在硅谷的银行，而是一家地方性小银行，名字全称就叫做硅谷银行。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可能都压根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也不熟悉。所以如果用通俗易懂的翻译，可以把它叫成硅谷村镇银行或者硅谷农商行，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了。而这家银行本身其实是不错的，它是1982年成立于美国的加州圣何塞，然后88年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目前总部就是位于加州，是一个区域性的银行。当前硅谷银行的资产总规模大概在2000亿左右，虽然它算是美国第16到20位这种左右排行的银行，但是还不到摩根大通的十分之一，而且它本身的主营业务也相对小众，所以在之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这是关于它的第一点。第二呢，那到底是谁受到了影响？我看很多网上自媒体开始脑补，说美国民众排队连夜取钱，就差去白宫门口上访了。这也很无厘头，就比如说我的钱会不会从这家银行取不出来呢？答案是不会，因为这个银行压根就几乎不做零售业务，并不接受个人的储蓄存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自然人账户在那里存取钱。它的主营业务刚才提到相对小众，主要是为科技相关的创业公司提供传统银行业务和风险融资，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就是这家银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何一夜之间就爆雷了？这个可能就要从它的主营业务和发展史讲起了啊，但是估计大部分人对此不感兴趣，所以简单来说，这家银行是怎么玩转起来的呢？硅谷银行它对于小型初创企业非常的友好。假如说我创建了一个小的创业公司，我去一些大银行开户贷款，比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花旗银行这四大，那大概率一开始就根本开不出来，门槛也比较高。但是在硅谷银行可以，所以很多小公司的第一个账户可能就是开在了硅谷银行，尤其是创业公司，所以这个行业内圈内对它的评价也非常好。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可以说是一个强大的正向循环的商业模式。首先，比如硅谷的风投公司融资，他们向 PE、向大学、向各种基金，然后创业公司拿到风投的钱之后，也把钱存在硅谷银行。接着呢，这些创业公司就遵循他们的路线发展，烧钱壮大，大浪淘沙，最后一些创业公司成功退出，经过上市或者收购，原来的风投公司的股权变现，把赚的钱又存入到了硅谷银行，那这些就是钱的来源。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开了一家银行，手里面有这些钱，肯定不是把钱在金库里放着。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动起来，有流动性才会产生收益，所以硅谷银行也不例外，他就把手头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买入了证券等等。那这个业务凭良心来说做的还是挺好的，也很成熟，40年了收益也不错，不然不至于那么多的初创企业都用到他们。那好，现在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会突然爆雷呢？又是哪种雷啊？是窜天猴还是天雷滚滚？那银行爆雷可能很多人都会说是因为挤兑，但是挤兑呢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可能多数还是出在了存贷和流动性上。大家可以想想去年以来啊，科技行业是什么大环境，我们是称之为行业寒冬。一方面，硅谷银行的主要客户们，初创企业融资变得困难，也就是说新进来的钱变少了。同时呢，如果我的公司融不到钱又得生存，那么员工工资也要发吧，就需要现金，因此一边裁员一边又从银行提现， 进的钱少，出的钱说不定还多，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初创科技公司密切的这个硅谷银行，自然受到的影响就远大于什么业务都做的常规的商业银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去年以来，随着美联储的加息，硅谷银行前两年拿到那么多钱，很大一部分都去买了不少十年期以上的抵押贷款作为它的证券投资组合。那如果回到两年前，可是利率非常低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笔重新的贷款，利率只有 2.375%。那这家银行他买的这些产品大概平均收益率就是在 2% 左右。但是这两年随着美联储的持续加息，现在市场利率都5了。他之前买了那么多，所以这笔投资组合的持有成本现在就会变得空前的高昂。如果按照市值来计算，这笔投资可以说就亏大了。这我都能看出来，所以硅谷银行他们的专业人士自然也看到了这个定时炸弹。于是在周四他们就出售了210亿的可销售证券。这么一笔可以说是亡羊补牢，大概就会损失18亿美元。这个听起来本身好像也没什么，因为如果一家银行资本充足，有高质量的流动性强的资产负债表，亏这点钱似乎并没有什么。你看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银行每年的坏账都不知道多少了，也没见怎么低。所以这个时候啊，就会想起那句名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美国它的联邦储备局规定，作为一家银行，所有的资产要比你的贷款要多，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储备，如果有人要从你银行取钱的话。那硅谷银行上周的操作，它本来可以说是为了避免债务问题的扩大化，但他们的分析师可能是低估了这个负面影响。在这么一纸看似问题不大的融资公告发布之后，硅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股价就直接崩了，崩了 60%。然后在盘后又继续重挫了 22%， 那市值相当于一天暴跌了将近百亿美元，直接黑天鹅了。所以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本来去年以来行情就不好啊，这下直接就被吓到了。众多的投资者和储户纷纷出逃啊，不但没有接盘，反而纷纷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就导致这家银行的股权交易结构直接就崩了。那这些就是这个事情的经过了。其实这么听起来还是很简单明了的。那么就可以回到开头了，我说个人基本不受影响，那又是哪些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呢？自然而然最先受影响的是 VC 准备上市的 startup， 还有各种创业企业，还有企业主等等。因为取钱如果出现了问题，比如说假设你的公司这个月15号本来是要准时发工资的，现在这家银行取不到现金或者划不出钱，要延迟几天，那么这个月的员工工资可能就不能准时发出来，这就是问题了。还有如果最差的情况下所有的钱纷纷出逃，那就导致硅谷银行没有这么多现金，那银行就直接宣布倒闭了。我们有很多人在国内似乎觉得银行是最稳的，是不可能倒闭的，然而银行倒闭其实是一件非常不意外并且可以预期的事情。任何金融实体和个人都有可能破产，所以破产不可怕，而是要看它如何保护资金。所以美国还有一个机构啊，叫做 FDIC， 全称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啊，听着是保险公司，它不是一家私人公司，而是美国政府的一家独立机构。它是这么经营的，如果受保的银行倒闭，那么 FDIC 就可以保护储蓄在这家受保银行的存款免遭损失。这个机构可以说是靠政府信誉支持起来的，所以它从1934年运营以来，不管哪家银行怎么倒闭，目前还没有损失过储户的一分钱 SDIC 承保的存款。那这个听起来好像不错是吧？但是来了，为什么开头我说如果我有25万美元在这个银行倒闭我也不担心，那就在于 FDIC 对于每位储户的保额就是25万美元。所以问题出现了，普通老百姓啊是很难存这么多钱的，还 OK， 但是这些初创公司就不一样了，公司账户的资金是很容易大于25万美元的，于是这就麻烦了。所以周五的时候，FDIC 已经在第一时间迅速接管了这家银行，并且把他所有的存款转移到了一个新成立的银行。周一的时候，那这些受保的储户就可以拿到部分存款，但是那些超过上限的部分可能会收到破产管理证书，然后再走流程，就看具体的解决方案了。目前我还不知道他会怎么解决。所以这个就是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现状。我现在是美国时间的周日下午，所以现在啊，留给美国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一天，等到明天 就看周一公告怎么出了。一般来说啊，按照普遍的经验和以前的结果啊，会有别的银行或者基金来收购这家银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模式，还有财政部可能也会和各种监管机构来讨论，那我们就静待结果就行了。事情本身就这样讲完了，是不是十来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前因后果给大家说一下说清楚。这是关于这个话题的来龙去脉。那事情之后啊，还有很多听众问我说，不少自媒体说什么美国银行倒闭了，储户排到大街上，华尔街又割韭菜了，硅谷银行在背后阻击中国科技企业等等，这些流量标题怎么看？那这些自然也是无力吐槽，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见解，也都有各自的受众，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在这里就不多做讨论了。最后啊，可以说一点关于未来啊，关于这个事情。有些看法说这可能会是另一场雷曼危机，2008年的金融海啸即将重演。我个人其实不这么认为啊，观点也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原因是硅谷银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的风险资本，而是之前持有太多的长期抵押贷款，这个在其他的大银行并不多。其次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家银行有它的特殊性，普通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是消费者的存款，那现金的持有成本跟这家银行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商业银行都有大量权重的抵押贷款来兜底。那再次08年的时候，那个规模是远比这次大得多啊！当年可不止雷曼，还有美林和贝尔斯登，第三个才轮到雷曼。只不过到雷曼的时候，美国政府觉得是无力啊，也没有必要去救了，所以才会有了雷曼时刻。但是实际上在雷曼之前，别的都已经爆雷了。那这个银行呢，它的规模就远小于当时。还有一点就是从08年之后啊，美国银行业的监管就变得非常的严格，各种防火墙也都已经建立。就像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监管当局也迅速出手接管了这个硅谷银行，控制了外溢的效应，这都是一些防止扩大化的手段。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啊，还是有三个角度可以值得多想一下。一个是，就虽然硅谷银行和美国其他的四大商业银行没法比，但是这个问题呢，还是有可能出现在其他的这种地方性区域银行上面。比如说有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叫 First Republic， 加州的朋友可能知道这个银行。如果你的公司有钱在这家银行里面，可能需要关注一下，因为他们和硅谷银行有一些类似业务，说不定这个恐慌能引起同类银行的挤兑。比如说如果是我看到这个之后，那是不是也会想我要不要先把资金划走放到别的大银行去。所以对于这类银行来说，这个硅谷银行的暴雷仍然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呢，就是对于普通人吧，对于这个我们老百姓大众的借鉴意义啊，大家经常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比如啊，我银行账户就有五个，听起来还可以哈，但是每个账户都没什么钱。其实悄悄告诉大家，其实是为了开卡奖励啊，薅羊毛的时候开的。但是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钱比较多，那在美国的话，就要么你可以分散，要么呢就可以成立一个信托。因为不仅能满足金额的上限，而且是受监管的、有保障的一个产品。就比如说这次这个银行倒闭，每个普通账户能拿到的上限是25万美元。但如果你把它做成一个信托产品，里面包含四个人头的话，那么上限就可以达到100万美元。因为信托底下的资产和银行资产是分开的，银行只是管理者，所以这有很多其他的操作手段。第三个就是关于硅谷银行的风险啊，虽然我的这个浅薄的认为不太可能影响大的经济环境，但是对于科技行业，尤其是初创公司还是冲击很大的。很多独角兽公司，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 pre-IPO 的公司，包括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那些公司里上班，如果因为这个资金问题受到了影响，导致新一轮的裁员和经营困难，那么确实是有可能带来后续的对科技行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后呢，就是老生常谈了，正所谓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那这个黑天鹅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到底是大厦将倾还是乌龙事件？是很快就缓回来了，还是不可控的可能引发一场大的流动性危机呢？可以用一句外交部的名言来结尾吧，那就是让我们拭目以待。总之，如果你问我现在是什么心情， 不负责任的讲两句呢，就是两个字，淡定，该吃吃，该喝喝，说不定下周一美联储和财政部出场直接兜底，那么问题就直接解决，撒花完结，可以坐等周一股市上涨就完了。好了，那这些就是本期的饭后说美国，喜欢记得点赞、评论和转发，还有要记得啊，我所讲的所有的经济类和金融类的话题都是娱乐目的，个人见解，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你们都懂的。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日常打在评论区，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